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我们上一堂讲到说，我们的打仗不是这里打一个仗，那里打一个仗，我们需要持定永生，要打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而持定永生，就你整个打仗的标杆是为永生而打仗。像有一位姊妹，那她就说她的那个公公要来，那她的这个小姑啦，就跟他讲说这公公要来，你家里各方面都要打扫很干净，才会有好见证，那这样公公才会信主，这样不要去参加那么多聚会，就是 要这个把家里各方面都要打扫很干净。所以他就想说哦好，这个然后他就开始就想说这个他就开始好多的哈本布他都不参加了，那就是在家里就开始整理啊这样，就他就发现他越整理不完，怎么好像永远整理不完的玩具啦，永远整理不完 的事情，而且还不止这样，就家里呢这个就家里需要装个冷气，这个冷气工呢来了就怎么样，又少了什么，又回去来了又来，然后又回去了以后，他们又发现还是不行，又叫请他来，结果来了以后又弄发现说什么冷媒坏了，新的完全新的一个新的冷气机，然后冷媒坏了，然后又再回去，又下次又再来了为什么还是不 work， 还是不能动，又发现怎么样呢，就像那个冷气机就装一个冷气那个功能就来了四五次，然后一下子呢又是后院水管破了，水管坏了，然后又要修什么什么，就是说他就发现他一决定说好，那我就是少参加聚会，然后都就是在家里多整理，他就发现一会儿这里坏，一会儿那里坏，而且老是这个人来了又弄不好，就是这样，你知道吗？然后呢，到后来就是，就是说，他就发现说，他没有去聚会，结果呢，他就更多忙不完的事，然后他就回想，哎，我那时候常常参加聚会的时候，我家里都没什么事啊。也没有什么这个坏那个坏的，那然后呢结果公公来了也没有信主啊，也并不是因为说整理干净就信主了，他就发现说其实老人家会不会信主，最重要是我们这些晚辈，所有的晚辈基督徒的生命如何，而不是我整理的干不干净，当然我们基本的饭菜都要煮，他说他的饭菜都有煮，他都尽量的去煮这些。那我讲这个就是讲到就是说，这位姊妹呢，她自己后来她就发现，她一直需要征战的就是她里面的一个妥协的灵，就是妥协。这样一讲了，她就觉得好，那我就少去聚会。那结果扫地聚会不但整理不完，而且他的灵力也一直的越来越灵力就很弱，对主渴慕的心也没了。然后他就说像有一次就说他晚上都半夜都会这个一个礼拜有一次要来教会走道，结果那一次主已经叫他起来了，他还是不想起来，他就不想起来走道，就一不想起来走祷以后，一次过了以后，就这样一次不来走祷以后，第二次他就比较没有力量再起来走祷了，就一个软弱的灵就进来了，然后 那个软弱灵进来了呢，渐渐的呢，他的渴慕不见了，时间久了他的渴慕不见了，然后渴慕不见了呢，他不但是灵里软弱，连身体都软弱，就是是灵里面的灵跟这个灵人跟我的身体都起不来了，整个都起不来。所以他后来他就发现他真的不能妥协，他就是需要再跟主悔改，然后征战到他开始再起来去沉倒、去走倒、开始这样走出去了以后，他才渐渐的渴慕恢复，灵力恢复，然后体力才恢复，你知道吗？那他就说哦，又花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再来征战，才能恢复到以前的那个程度。好，所以他就越来越警醒了，他发现他最需要征战的一个就是他里面容易妥协的那个灵，所以他现在就很害怕妥协，他就 不敢妥协。他现在连他的孩子生病，那有弟兄就说啊，孩子生病你就不要去聚会了，那他说除非那个孩子生病是一种会传染给别人的病，否则呢他还是带着孩子然后在大堂 在聚会 的外面，他把孩子带在身边，可是他还是要聚会，知道吗？这个叫做打那个美好的仗，持定永生。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存到永远的，是他里面的这个灵魂要存到永远，里面对耶稣的渴慕，里面的那个属灵的那个灵力，他发现里面不渴了，没有力量起来了，整个身体也垮了。可当他开始这样不妥协以后，然后开始这样不妥协，即使孩子这样他都要带来，都要 带来聚会，他这样一个不妥协以后，他说他发现这个他就是照着神要他做的他去做，去祷告，去聚会，追求，这样子以后他发现家里很多事都变得没事，那家里的那个征战就渐渐没了，没什么征战，越来越没有什么征战，跟先生之间也是，就当他越不妥协的时候，他这样一直向着神而去，然后就是祷告祷告，结果就以前有时候跟先生之间的这个常常的争执啊，就渐渐就没了，两个就又更合一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就是你要知道什么东西，什么是要存到永远的。所以你的时间，你所花的时间要花在哪里？我不是叫你们都聚会，家事不要做，你基本要做的要做。但是如果说为着一定要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什么东西都非常整齐，那个跟你追求主两个比起来，那个次序是什么？所以他自己就明白了，神就光照他，他就明白了，就是说他的那个属灵的次序错误了，他需要先持定永生，他要先为你里面 为他里面的灵魂先来吃饱喝足，这方面来征战，然后才去外面的事，他里面饱足了，他外面就有力量去整理，去各方面，而且在喜乐里面去做，而且有好多的征战就不需要有。那好，那所以仇敌一直就是要攻我们这一些方面。可是除非我们明白神的心，我们就是这样全心来为神。好，那我也是这样子，我就是把自己这样全心来侍奉神。好，那把主摆第一位，结果我发现主也把我的爸爸妈妈照顾得很好。好，那我妈妈这个80岁 八十岁就这样从床上跌到床下，而且是瓷砖哦，他为了打一只蚊子啊，就这样嘣嘣，就整个跌到床下这样，而且整个撞那个这么大声哦，我弟弟的孩子都赶快冲到房间来看哈，这样子哈，那这个有一点呕，有一些呕气哈，这样子，可是他马上把他送去那个有一点淤青呐，哈，头部啊，哈，这样，然后就送去那个急诊室哈，医院哈，就好稀奇哦，整个从头照到脚，没有一点内伤，没有一点内出血，没有脑震荡，八十岁，哎呦，没有骨折，这才是奇妙，八十岁，而且他都不运动的人。我就觉得我已经出来服侍主 来美国十几年了，十三年了，我真的觉得这十三年主真的保守我的爸妈平安。如果我正在拓荒期，忽然间哇，爸妈什么什么重病啊什么的，我马上回去那怎么办，讲台怎么办，你又正在拓荒期。那可是主就是可以做得这么好。弟兄姊妹，你持定永生，什么是最重要？神要的就是让我的百姓出来服侍我，全心的来侍奉我。我不是叫你们要全时间服侍主，而是叫你要全心来爱他，侍奉他。那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很多事神自己会照顾好。所以你在征战，你一定要知道你把什么摆第一。当你去把神以外的去摆第一，你就发现很多的灾难一直临到，因为神一直在对你说，出来出来，全心来侍奉我。好，那在征战里面有一些你要注意的哈，就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二十五节，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二十五节，
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
好，谢谢。就这个，就是当人不敬畏神，他这里的放肆是什么啊？就是他们这个拜金牛犊，那就是这是什么意思？你把神当作这个会朽坏的东西，也就是你把会朽坏的东西当作他是神。那我们今天不见得是拜一个真的是一个金牛犊，但我们今天有可能拜金子，拜钻石，我们可能拜一栋豪华的房子，我们可能拜一个事业，那个也是金牛犊。那他说当这个百姓，这个在神的眼中叫做放肆。当神的百姓放肆的时候呢，他们说他们在仇敌中间就被讥刺，就是被讥笑跟讽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既然知道这位真神可敬可畏可爱的真神，我们没有专一的来爱他，来侍奉他，你却去侍奉别的，去敬拜别的。所谓敬拜别的，就是你看到他你可以跪下来的意思。你今天不见得真的拿着香在那拜什么东西，可是在你的里面，你的心向着他是跪拜的，就是他在你的心中是超过神的地位。只要有的人就是拜这个家中的整齐嘛，所以家中除非什么都洗完了干净了我才要去聚会，我如果做不到这样，我就宁可不聚会，对不对？就是拜儿女，儿女的功课，儿女的学业都是最重要的，为着他这个我都可以不聚会。那只要我们把这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神说这个在仇敌当中就是被仇敌讥笑跟讽刺了，你知道吗？因为仇敌得胜了，他可以向神夸耀，你看我一把股票丢下去 那个人就跪拜了，他就可以不用聚会了，他就可以忙得团团转了，忙得没有时间了，那这个仇敌 就得胜。当这样以后，我们整个人就很，我们在仇敌面前就站立不住，站立不住。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二节，十四章十二节，
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
好，那这个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在埃及有没有战争？没有，只有痛苦，没有战争。好，只有痛苦，只有唉声叹气，只是没有盼望而已，但是并没有征战，没有战争。那他们现在，他们只有痛苦，无穷尽的痛苦，而且没有盼望，因为永远做奴仆，永远做奴隶。好，那永远是那么穷那样的做奴隶，好，无穷的痛苦，没有盼望。可是当他们一开始有战争来了，追兵来了，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宁可做奴仆，宁可再回去做奴仆，忘了那个无穷痛苦没有盼望的可怜的日子了。为什么？就是不想有征战，害怕征战，怕死。好，那这件事情他们没有去得胜，这个性格一直带到后来。刚开始他们埋怨，你会发现神都原谅他们，都当作没这回事一样，照样拯救他们，帮助他们。可是当他们至终没有脱落这个性格，这个喜好，这个倾向，这种贪生怕死，宁可做奴仆，却不愿意去那个美好的美地，他们藐视那美地。在神诗篇里面讲，他说他们藐视那个美地，这么美的要他们进入，他们不羡慕，他只要没有战争就好了，和平相处，不要这样有追兵啊，不要有征战，只要不吵闹就好了，不吵闹和睦就好了，我不去聚会没关系，和睦不要吵闹就好，对不对？很多人就这样。那当刚开始神饶恕他们，但是他们这方面至终没有改，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入美地，到最后他们还是这个样子，到最后一个 要进入之前，他们这个面对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去探子回来一报告，他们那时候还是一样发怨言的时候，就不再有机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一直要征战的最终就是要征战，我们的性情要改变向神的性情，爱慕他所爱慕的，厌恶他所厌恶的。可是我们天然的肉体不是，我们天然的肉体常常是苟且偷安，苟延残喘就好了。但是当他们不羡慕那个美地，在神眼中是非常的非常的伤痛。在诗篇里面那讲到说，他们又藐视那个美地，不信他的话，不信神给他们的是美的，是那么极美的。好，那还有一个，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二节，
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
对，好，你看，其实不管多可怕的追兵临到，你根本不用怕嘛。他说，你只要听从我的话，我就怎么样，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多棒啊！你再看一处，很棒。出埃及记十四章 十四章十九节二十节，
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
好，你看哈，他说在以色列营前面行走神的使者。好，然后等下就说神的使者在前面带着他们。好，这个神的使者是那个英文是大写 The Angel， 那个 Angel 是大写，就是预表，就是讲到耶稣，就是讲到神。那他说他就转到后边去，然后云柱就跟着也从他们前边转到后边立住了。 你知道那时候你想，这埃及那个以色列人老弱妇孺，可是埃及是那个埃及的马是 很高大的，然后军兵是很厉害的，然后这样过来，哎呀，你真的是很可怕，对不对？你稳是全部死掉的嘛，稳死的嘛，对不对？可是即使在这么非常危急，我现在讲到在征战当中，即使是非常危急稳死了，神都有办法，你只要一直听神的话就够了。就在最危险的时候，神就这样转到后边来，然后云柱就转过来，然后云柱就可以在中间，然后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然后什么中夜，整夜哦，整夜两下不得相近。你看神可以做这么奇妙，所以他怎么样都过不来。你用你的思想，我是稳死了，我怎么这次绝对没有办法了，可是神就是有办法做你想都没有办法想到的方法。他就是云柱在中间，然后就可以两下，整夜他都过不来。哎呀，我们神多伟大啊。这场战争你很重要的第一个，你面对征战第一个就是不惧怕，第二个就是站稳了，第三个就是问神你在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你在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一定是在这件事上要我更有一个把那个忍耐可以长大起来，或者神要我的长成神儿子的信心，或者是神要我里面有神的恩慈，或者神要我在这件事上使我里面更有辽阔之地，不再狭窄。就说你要问神，神在这件事上你的目的是什么，一定就是他要你更多什么得着他的产业，就是他的自己。每一次的征战都是要你更多得着他的产业，他自己，他的属性，他的丰富。然后最后第四点就是仰望主，主我该怎么征战，开启我们的策略。那我们每一次我们在整个建堂过程遇到每一个难处，我们都是祷告，主教导我们该怎么祷告，该怎么来征战，就这样一关一关。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你们现在可以坐在这个聚会真的多奇妙。我前些日子参加这个我们 Fremont 的这个牧者联导会，有一位牧师讲说他们只是这个就在 Fremont 这个地方，他们只是租一个地方，他们只是 remodel 那个厕所而已，然后就多少多少的事情，多少多少的为难。然后他说他的家只是做了一个，他的家就是做了一个 deck， 400多尺的那个阳台，是不是 deck？ 是不是阳台？哈，这样，好，就这样400多尺扩一个阳台，想说给邻居来传，跟他们传福音，可以有地方这样子啊。哇，政府就要他们做多少的事，两卡车的泥土，然后又要 多少多少、啊、做的那个坚固到简直比他的家还要地基还要坚固、啊、然后哦，这样他说那个政府真是难啊，他说我真是不知道你们建堂是怎么过来的你知道，所以他这样一讲我更是哇，对，真的好奇妙，我们一仗一仗真是打那美仗，对不对？你说只是一个 deck 可以这么多这么多的刁难，这么多的规定哦。你说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建筑，你说多少 的事情可以跟你一直拖，可是我们居然九个月哈、哦，九个月可以建盖起这个堂，就是这样。你只要一直顺服神，一直顺服神，照着他的策略去打仗，不是只有打仗，你需要顺服他，你需要去讨他的喜悦，你需要去明白他的心意，在这件事上他要做什么，照着他的旨意。你看他只是一个 deck， 你看我们还墙壁，我们就是要有神的那个经文在那里，世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好，被驳回三次我们还是要再去，为什么？因为我们祷告先有主的话，不是话，就主给我有那个图画，就是非要赢不可，我们非要把那个这次一定要把神的话弄在墙上。好，那哎，我们就照着这样一直祷告去，主就做成了。好，所以在这个你看出埃及记十四章哈，十四章十五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
所以呢，当那么可怕的追兵来的时候，神要他们做什么？
往前，
继续往前走神要你走的路。这么可怕的追兵来了，你不需要做什么，越可怕的追兵来了，你就是不要惧怕。他第一点就是告诉他们不要惧怕，然后说只管站住，好，看耶和华，看耶和华，他要向你所施的救恩，好，然后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你越大的战争来，你越要这个安静在他面前亲近他，那个在他里面凝聚那个力量。你不要一直讲，一直讲，一直埋怨，一直埋怨。很多时候在征战里面，你这样一直讲一直讲，你就落入口舌之争。所以你要留意他说什么，就是只要一直往前走，继续做神要你做的，就是这样往前走。我们的神他就是这样无不得胜，无不得胜。好，那好，另外我们再看士师记，士师记第二章二一跟二十二节。
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
好，那你有没有发现哈，仇敌能不能完全的赶出去，都在乎他们是不是继续的去遵行神的道。什么时候他们不再遵行神的道，那仇敌就到此，神就不再帮他们继续赶出这些仇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刚刚讲到说我们有关这个心思的这个战场，第一要一直征战的就是你一定要去熟悉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里面，而且认真的去遵行神的话。什么时候你不去遵行神的话，你那个仇敌就是 不会赶出去。好，例如神说你要以谦卑束腰，那神说要你们这个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中， 什么时候我们不自卑，不去顺服神这个命令，无论遇到什么事就是用谦卑来束腰，那你就发现你那个骄傲的鬼一直赶不出去的，你就很多很多的战争，一直很多很多的战争。所以神一直要试验你，你还会不会有好多好多的战争，在乎你越多顺服他，你就发现其实有好多 都变成没有什么，越来越少战争，如果你一直在顺服他。因为有很多东西对你而言并不需要打仗，你要下来很容易，一下来就 这场仗又没了。 好，那另外呢，我刚刚讲第一个讲到说你要很留意顺服神的话，熟悉神的话，遵守神的话。那还有第二个我就讲到你要很留意去，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好，谢谢。好，那个他说先知，这个彼得他在讲这里的时候是接着十八节嘛，他十八节讲到说我们跟神在圣山的时候是亲自听见这个声音从天上出来，一个是他亲耳听见神的声音从天上出来，但是他说除了这个我们亲身的经历以外，他说还有更宝贵的是这个先知 在先知呢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他说你们要在这个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好，那我们在这个末世的属灵征战，也很需要留意的，就是要留意先知所说的话。好，那在这个八零年代的时候，这个有一次 Brian 他就讲到，他说他自己回顾过去，他就发现八零年代神他知道九零年代开始人会对于这个灵界开始很渴求，很有兴趣，很渴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物质啦、感官啦，还有这个一些享受都到了一个饱和的地步了。所以人的灵里，因为这个过去的年代都常常有很多的发明啊，很多的发现啊，进入太空啊，各方面的这些发现，所以都还蛮兴奋的，蛮兴奋。可到了九零年代以后呢，人各方面的这个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蛮高的一个地步了，也登陆月球啦，然后人也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物质啊，丰富啊，还有感官的刺激啊，各方面的享受都到了一个饱和的地步，但是人的灵里面却是很空虚，对于未来很迷惘。当物质越丰富的时候，当各方面你都得着的时候，你里面会有一个更大的空虚，更大的空虚。所以呢，神都预先知道。好，那所以神在八零年代呢，神就恢复了，就神就开始恢复这个先知的职事。我们知道在旧约就有很多先知的职事，我们也知道使徒行传，使徒的那个时代也很多的先知啊，这样。那八零年代呢，神就恢复这个先知的职事在教会里面。那他就是要让人的灵里可以，灵里的需要可以得着满足。可是呢，因为教会对这方面的误会，不明白，对于先知的职事这方面的误会啊，不明白啊，拒绝啊，打压， 当然也一方面因为先知有些先知的不成熟，所以也带来教会的反感，以至于就是拒绝打压这些。那以至于到90年代人开始空虚，神为什么80年代就要开始恢复先知的这个职事？因为先知不是一朝一夕可以产生的，因为先知是需要经过年日来培塑、这个培育塑造的。那可是呢，因为这个先知也不成熟，教会也不成熟，以至于这方面呢，这个仇敌知道神要做的，仇敌就会模仿，然后呢，就开始到90年代，你就发现灵媒就开始这个越来越多了，在五六年前，电视上就都有一些灵媒的这个电视。你只要打电话去，就会跟你 psyche 啊，就会跟你这个跟你算命啊，然后就是给你这个安慰藉，给你安慰这一些。那其实神是要借着先知的职事来满足人灵里的需要，人灵里的需要可以得着满足，这个安慰、造就、劝勉、指引，指引。还有对于整个那在这个末世，神更是要兴起更多的这个先知来，在这个末世来这个指引这个教会方向。那先知呢，就是好像那个眼睛。那个乔纳在他的这个末日决战里面，他就讲到那个先知就是讲到那个老鹰嘛，那个老鹰。那这个乔纳就跟这个老鹰讲话，那这个老鹰就说他是隐藏的先知，已经隐藏了很多年了，这样。然后乔纳就跟他讲话，就觉得他很有智慧。那可是越跟他讲以后，乔纳就发现他自己里面也越来越跟这个老鹰的思想很一样，想法什么都很一样。那这个先知，这个老鹰就跟他讲，他说我就是被派来要帮助像你这样的人，就是恢复，就是要像你这样的人来 使神本来就放在你里面的那个恩赐去发挥出来。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像这个 Brian 他来到我们当中以后，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就开始 会看异象啊，会开始会说预言，就是这个先知的灵在一个地方的时候运作，本来神就是要拣选这个人做这方面的执事的，或者有这方面神要用他的，这方面就一直一直会被显出来。会高抹，会显出来。好，那在这个末世，神要一直恢复这个先知的职事，来预备这个末日教会的这个大收割，还有这个神这个末日之战，这个荣耀之战。那还有呢，在这个末世，这个各样的审判啊、灾害啊、逼迫底下，有这个先知的灵来指引你该往哪里逃。那我记得我去年我就听到一个先知就讲到说，美国他就是看到一个异象，就是美国会有这州的人逃往那州，然后那州的人又逃往哪里，逃往另外一州。结果今年就发生了，今年这个 Katrina 是不是他们就从这个纽奥良就逃到德州，然后后来这个 Rita 的这个他们又从德州有的又逃往哪里，你就发现开始发生了。好，当然先知的这个预言你要分辨，要分辨，但是你要查验，就是你要留意。另外神借着先知跟你个人的预言你要留意， 很多时候先知跟你预言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是我，这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哪有那么好，哎呀，我只是一个啊，小萝卜头，怎么可能什么神会要用我成为教师啊，或者成为什么先知性的代祷者啊，守望者，哎呀，我怎么我不可能啊，我这个人这么不属灵啊。神就是拣选这个第三支军队，神要把他们装备成第一支军队。所以你一定要留意这件事情，神对你说的，像神界的先知对我说的很多话，我也是觉得怎么可能啊，可是我都存记在心，我都存记在心。可是呢，我发现有很多已经一直都在发生了，很多已经在发生。先知跟我讲说，神要你的那个神要你出书，你的信息都要出成书，怎么可能？最讨厌文字工作了，这个，而且这个出书，哎呀，这太累的，哪有还要出书？这样，结果现在已经出了三本了，还会继续再进行第四本。好，那还有还讲很多嘞，还讲说有一天我会对英语系的讲到。虽然现在英文还不太会讲，但我都是说主，我相信有一天我会用英文讲道。所以你要留意先知跟你讲的，虽然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啊，现在都已经五十几了，舌头老是卷不起来啊，可是就是主，我相信，相信。好，那但是神要制作先知，你知道怎么制作吗？啊，常常被石头打。有一位先知他说，他的经历就是说，当神一跟他讲一句话以后，好日子就不再有，他舒服的日子就结束了。而且当神开始跟他讲一句话以后，接下来所发生的常常都是相反的。这是神培育先知的方法。为什么？要他在一个压力底下，然后使他谦卑下来，一直的依靠神，以至于当神用他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好骄傲，他才不会经不起被神用就垮了。神制作器皿，常常先有很多的火炼压力淋到这个器皿，以至于好保证神可以长期来使用它，而不会窃夺神的荣耀。那所以为什么我说弟兄姊妹，你们需要接受装备，才知道神在做什么，免得神实在是在恩宠你，要塑造你用你，你就觉得我好像前途都完了，好像神都弃绝我了。神是在爱你，可是你觉得神好像在苦害我，这样那你就中了仇敌的诡计。仇敌这时候就在你耳朵边一直跟你讲说，你快点弃绝神吧，还是过你自己的日子吧。那仇敌最大的诡计就是使人不知道标杆是什么。好，我们整个征战的目标，我刚刚讲到第一个是使我们可以改变，使我们得着神的性情，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第二个是要我们全心来侍奉他。好，那这个第三个就是你不但是侍奉他，而且你要完成，准确的知道神要我扮演的角色。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好，那这里讲到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好，这个心中的眼睛就是讲到我们心思意念。好，就是要照明你的心思意念，让你那个昏昧的思想要明白过来，苏醒过来，不再是照着世人的样式过生活，不再是照着 世人的价值在过生活。 你那个心思意念，世人所羡慕的不再是我所羡慕的，因为神说的世人所以为 贵重的尊贵的，在我眼中是卑贱的，世人所看为卑贱的，在神眼中是看为是尊贵的。所以求神要照明你心中的眼睛，叫你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就是照明你的心思意念，让你知道神在你身上他创造你的目的是什么，他在你身上他救赎你的目的是什么，他在你身上他要你在今生在地上扮演的角色是什么。那我们很可能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在忙，学生时代好忙哦，好忙哦，每天都很多考试，很忙很忙，所以我没有时间好好追求神。哎呀，总算高中毕业了，进入大学了，进入大学哦，又是很忙很忙，忙着好多的社团活动哦，好多的活动要参加哦，好多的舞会，好多 的什么又要修课，又是很忙。又是进入很多的战争，等到大学毕业了，哎呀，我总算毕业了啊，又好忙好忙，又忙着要找对象啊，建立家庭啊，所以好忙，到底哪一个是我对象呢？又开始一直找，啊，总算找到对象结婚了，哇，又忙着进入另外一场战争了。好，哎呀，让我可以更爱他，主啊，让我可以爱他。然后等到这个生，好希望征战着要有孩子，真的啊，主给我孩子，给我孩子，有了孩子了，哦哟，主啊，有了孩子真的好忙哦，忙的都没时间成根了，更别说去聚会了啊，这很忙。这样，你可以每一阶段每一阶段，然后上班了，哦，总算有工作，没工作就一直找工作，找到了工作就觉得哦，好忙哦，累惨了，哎呀，真是哦，我累得不得了。就这样，你每一个阶段都很忙很忙很忙很忙，然后每一个阶段都好多战争要打，好多战争要打，结果呢 你的标杆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你一定要先有个标杆，以至于我在读书的时候，我读书都为着这个标杆，那我的打仗我就打对了。什么东西跟我标杆有冲突的，这个我根本马上把它踢开了。我找对象，什么对象会拦阻我进入这标杆的，我根本连考虑都不考虑了，我就不用老是在那好多的征战，对不对？那你这样你就会选对的对象了，那 你选对的对象，你婚姻不就也少了很多征战吗？对不对？那当然 你选对的对象，婚姻也还是会有征战的，也是还是会有这样，但是就容易多了。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是神的旨意要我们结婚的，所以我的婚姻也是为着这个标杆。我的婚姻我知道现在，哎呀，主的旨意就是让我跟他性格这么不一样，这性格不一样，主啊，谢谢你，因此基督的性情更会成就在我身上，所以为了我的对象实在感谢主，真是你为我预备这个对象，帮助我可以达成这个标杆，对不对？那你的另一半都是跟你这么一样，对你这么好，又跟你这么一样，那就跟你的老我都一样了嘛，你怎么会老我怎么会死掉呢？所以你就要感谢主给你这个对象，真的是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常常就是让你们两个完全不一样，就是为着要让你们达成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的两个都这么一样，臭味相投，所以就是维持原样嘛。 你就不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如果你知道你的标杆，你每一场仗你就会像保罗一样，真是美好的仗，真是美好的仗。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你到见主面的时候，我真是当跑的路都跑尽了。你不会见主面的时候说，哎呀主啊，原来你是要我跑这一条路，才十一天的路程，我一直绕了四十年还没有绕到这里，对不对？你就跑对了路。所以仇敌最大的诡计就是使人不知道标杆是什么。标杆是什么？那这个先知常常是就是给你照在你的暗处，就是有时候这个神借着先知的预言跟你讲，让你明白说，哦，原来主呼召我是要我做一个老鹰小鹰，一个先知性的带导者，那我就需要多花时间，真的是在带导上面去真的去取老，还有更多的去接受带导方面的这个训练教导装备，以至于我可以完成神在我身上的这个标杆。那 有些人觉得说，哦，神要我，神就是要我做一个先知。那神要你做先知，神一定要先磨塑你性格。所以你做先知，你一定神要你常常跟人之间相处，然后一直学习下来，以至于你性格可以更有耶稣基督的性格。那我不可能制造先知的过程当中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对不对？那我就不会跟人磨了嘛。 我一定是 原味尚存嘛，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跟人之间的这个相处。好，那神要我做一个这个牧师，好，如果神呼召我是要全时间来服侍他，那我现在就应该教会大大小小的事，什么事我都去做，那我才有办法去牧养一个教会。因为我知道从基层开始每一样都做过，你知道神不可能一下子就叫你去做一个大牧师，怎么旅行培灵布道家，不可能的。而你越羡慕这样的神，常常越不用你。真的，神就是这样做，他就是要这样来培育我们。那我们一定就是说，我要知道我的标杆，神要我做什么。当然我们刚开始我们不会知道神要我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可是你一定要知道神他都在培育你，他借着每一个环境都在培育你。真的，我信主现在三十几年了，我每次回想过去一切的环境，包括 我生在一个没信主的家庭，被逼迫，各方面都是神美意的安排，为了要培育我，在被逼迫的过程里面也在培育我一个刚强的性格，勇敢的性格，不怕苦的性格，每一方面都在培育我们。那 我就是讲到就是说，你需要知道你活着这一生你要打的一场仗，就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使我可以一直走在神对我的这个恩召的指望的路上，就是达成神在我身上的呼召，他的心意。免得说，哎呀，我现在功成名就，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也在教会有一些服事，所以我因此就没标杆了，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征战就只在征战到我的家庭美满为止，或者我就在征战到我的事业可以达到一个地步， 我可以做到 manager 或者做到 VP 做到什么。我们常常征战就在一个很短期的一个目标，可是这个目标却跟我的标杆是不相关的。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标杆，神创造你，例如神创造乔纳，神就是要他做一个末世的先知，以至于来对于末世的大军，世界的这个末世大军指引出一条路来。所以他写了末日决战，末日呼召，神给他看的那些异象都为着末世的这个荣耀之战。可是他跑去做生意了，他可以成为一个很事业成功的，他很会做生意，他可以成为一个事业很成功的，但是他可以失去神的标杆，对不对？直到他自己回转了，回到神的路上了，神说你给我浪费了7年了，哇，他心很伤痛。等到你有一天在神面前，神说你这一生你浪费了70年，你那时候会多懊悔啊，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神创造你，像我们有的同工，神就像有一次神就妮塔就跟我讲说神创造他的目的就是为着要他成为一个在列国的代祷者。神创造他的目的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想想神创造你，好像你在某些方面特别有这方面的恩赐，是神创造你为着这个目的，这个目的你一定要更多往这方面去寻求神。那而在这方面你需要一直去接受装备，像主最近给我们的那个意象，就是说这个那个乌鸦一排一排一排，是那个意象，先是一只老鹰长啸，这样老鹰这样一叫，然后马上就看见乌鸦一排一排一排的往我们这边飞过来，那我们后面就也升空一批的小白鹰，这样也往乌鸦那边飞过去。老鹰在这里一声叫，然后这些小白鹰就往乌鸦那边飞过去，每一只白鹰就去吃掉一只乌鸦。那这个小白鹰就是代表什么？先知性的代祷者。先知性的代祷者其实就是指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圣经上讲你们一个一个的都可以做先知，那个意思就是说，因为耶稣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就是先知，对不对？那我们里面都有先知的灵，都有先知的灵。那也就是说，有的人是借着看异象，有的是借着做异梦，有的是借着直接神给你话，给你这个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好，那就是说我们只要更多来亲近这位神，更多的进食祷告，神都可以给我们有这个先知的灵。那你只要更多的祷告，你就可以，有时候神就带领你一句话，有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神就是给你那一句话或者那两句话，你就给他祷告出来，就带着一个那个圣灵的大能，你知道吗？就带着一个圣灵的大能。特别是如果你又熟悉神的话，常常用神的话来祷告，哇，那真是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这就这样，所以神要在我们当中兴起许许多多的这个代祷者来，先知性的代祷者。可是你一定要留意，不要做大哦。我要成为先知，你要成为先知，你要先经过这么多这么多的这个塑造。可以这个被人家拒绝，被人家这个嘲笑，这个还有被人家贬损，各方面你仍然那么谦卑，你不会产生苦读。主看见你一关一关的经过，神才有办法一直用你，一直提升你，这是神培育的过程。那 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你真的不要小看你自己，就是你整个征战的过程，就是要使我不被仇敌引诱，被 distract， 就是说 被仇敌引诱而分心了，而偏离了神在你身上他要用你的那个他要借着你来，就是他要你在身上，他要赐给你的职事，他要赐给你的使命呼召，这点是非常重要。那仇敌只要这方面使你分心了，让你开始去忙别的，去做别的，对别的很有兴趣，可是却失去了神本来他要你这一生最重要要扮演的角色。当然神，我们每个人都扮演很多角色嘛，我是为人的女儿嘛，可能我又做为人妻，或者我又做为人母，或者我做为人的老师，或者什么，有很多角色。但是在整个神的国度里，神一定有你的位置，神要你扮演的那个角色，你要为着这件事打那美好的仗，打那美好的仗。那你一定要留意，这个是你整个征战最重要的目标。也就是仇敌只要在这方面使你失去了，就像乔纳他如果失去了 这个神在他身上呼召，他那时候就觉得哎呀服事失败算了，我还是在商场界好好发展吧。好，那当他这样子的话，你看他只是成为一个很普普通通的基督徒而已。神本来借着他所要释放给众教会的祝福都没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留意，一直使自己不要从神对你身上的呼召分出去。就像我也从来没有想过神要我有这个训练中心，我也从来没有想过神要我牧养一个大这么大的教会，或者要变成国度性的服事，我从来都没想过这些。但是你只要一步一步去顺服神，常常去顺服神，而多祷告，神就会一步一步带领你，你就会越来越清楚，原来神创造我的目的是为着他这件永恒的心意。而我告诉你，神真的，我服侍这些年来，我真的看见，我知道神对每一个人有极美的心意，极美的旨意，要你所扮演的角色。只是我也知道有好多人滑出去，神的心很伤痛的，就是你不要去选择容易的路，好，去这个走在主我要你在我身上的旨意，一定要成全你在我身上恩召的指望。你要一直为这个祷告，常常为这个祷告，常常为这个祷告。不要轻忽先知对你发的预言，当然你要查验，但是你要留意，而且留意着往这方面去预备自己，去装备。好，最后带大家，请大家看一处圣经就好哈，《生命记》第一章二六二七节：
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帐篷内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
好，我从这段圣经，我就是发现以色列人他们整场战争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认识神对他们的爱，知道吗？他们从头到尾就是不认识神对他们的爱，神向着他们的那个美善的心意。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在出埃及那个一开始有追兵的时候，就觉得啊，还不如死在这个埃及，我们就留在埃及就好了嘛，为什么要这样，然后到最后的时候，那个报信的回来报告，报告他确实讲那真的是个美地哦，葡萄这么大一串哦，真的是个美地，可是只讲到说那里的敌人好高大啊，什么什么，他们就觉得，他们就开始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他们的手中，除灭我们。看看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 从头到尾就是不认识神对他们的爱，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这也是他们常常发怨言的原因。如果我真知道神爱我，他向我所怀的意念何其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就不管遭遇什么样的战争，我都知道是美好的仗，都为着要使我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来承受神的产业。你只有一直这样，你可以进入这个美地，你可以达成神在你身上的心意。那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爱，我们就觉得哎呦，这个神跟我讲话我就好日子没了，那还是不要跟我讲话好了，对不对？我们什么都是不认识神的爱，就是什么都用我这个小小的头脑的价值观来体贴我的肉体，什么是比较舒服，什么是我比较舒服的日子，而不是想到神你这么爱我，你爱到都为我死了，所以神啊，没有什么是我所羡慕，我羡慕就是你的旨意一定要成就在我的身上，我活着的一生我要成就你的旨意，我要完成你在我身上的使命。你如果这样，我告诉你，你这场战争你已经得胜了，耶稣已经得胜了，他在前头率领你，他现在要率领你跟着他去得胜，你一路上只要在爱里面去顺服他，这场战你是保证得胜的。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今天已经第三次了，等于六堂，一直把整个末世的征战的蓝图给大家叙述，让你知道整场战争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该怎么去打，而不要好像我打赢了好多的小战役却失去了整场战争。好，你可以知道整个最重要的战争我的目标是什么，这样你打起来你真的是有意向。 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我是有方向的。好，我们起立来唱。好，主啊，用你的大能来掌管我的心思意念，替代我的梦想，
在全地之上祝你掌权，高山或低谷，海角或天边，但我灵切我，我唯一标杆，是你掌权在我身上，主掌管我，以你大能替代我梦想，冲破我黑暗，你是我主，生命的主，愿你在我全人掌权。我的话语，愿我全生命彰显主荣美，你是极可贵，愿全世上一切心安主，请你来掌权，主掌管我，以你大能替代我梦想，冲破我黑暗，你是我主，生命的主，愿你在我全我的话语，愿我全生命彰显主荣美，你是极可贵，愿全世上一切亲爱主，请你来掌权，主掌管我，以你大能替代我梦想，冲破我黑暗，你是我主，生命的主，愿你在我全愿我的心思，我的话语，愿我全生命彰显主荣美，你是极可贵，愿全世上一切亲爱主，请你来掌权，主掌管我，以你大能替代我梦想，冲破我黑暗，你是我主，生命的主，愿你在我全人掌权，在权力之上
主啊，
主啊，请你除去孩子眼中的蒙蔽，揭开我孩子眼上的帕子。
阿门。
想要帮助我这一生打仗的是，这是心归向你，尽心尽力爱你。
认识你的爱，还把我赐给永生，达到美好的。
主耶稣，你听见今天你的众儿女在你面前的献身，哦，主啊，你听见你的儿女们在你面前的呼求，主啊，你听见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你，主啊，你就开始来掌管我们的一生，哦，主啊，主，你带领我们，哦，让我们真的里面爱慕你的话语，哦，当我们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你就把真理的亮光一直照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的如同得了许多乳物吃下去，主啊，借着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直的指引我们的脚步，哦，主啊，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恩召的指望，你要一直来开启，你也借着每一天的生活一直来装备你的百姓，主，你真的要在这里，哦，借着这些信息来兴起你的大军来，兴起你这个末世的大军来，谢谢你，愿你成全你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求主带领我们，从今天开始，每一天有读经的进度，好，一定要开始给自己规定，每天读几章。好，你一开始不要定太高，一天读20章，你做不到，你就很容易灰心了。开始给自己定几章，是你做得到的，每天定义的这样去做，而且每次要读经前先祷告，等候主以后再去读，好，慢慢的读。不是狼吞虎咽的读，慢慢的读，然后让主来跟你讲话，那对主的话开始认真看，圣经里有什么主的命令就一定做，帮助我要去做，看主有什么应许就祷告，主，我知道这是我的，你一定要做证在我身上，我一定要得着，那会让你整个人一直向着主活过来，你每一次这样去做，这样去做，渐渐你会越来越清楚主在你身上的使命，他的托付，主就是给那个忠心的人，你一直顺服，一直忠心，这样主就一点一滴在托付你，越多越多，主看我们有忠心，他就越来越来越觉得这个人是可信托的，这样 好，主祝福每一位。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